五号，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应受诸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是吧？因为我们靠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侍奉你，是吧？也没有办法来跟随你，是吧？也没有办法来为你而活，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圣灵的火，是吧？来点燃我们，是吧？也来点燃这个教会，是吧？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被你天上的火燃烧的人，被你天上的火燃烧的教会。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我最近我觉得有一个冲动啊，这个冲动不知道是好的冲动还是不好的冲动，就是每一次到教会来，我都想讲一些比较严厉的话啊。每一次我都有这种冲动啊，希望如果我讲的话比较严厉，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主里边一方面反省自己哈。一方面在主里边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本来我是讲这个想讲这个宣教的，我觉得可能为时实在太早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就讲一下这段经文哈。那我稍稍的也介绍一下这一次去的这个这次宣教。那么这次宣教呢，我到了这个黎素族呢，因为我去之前呢基本上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到了那边了以后呢，我才知道我第二天呢要坐一整天的汽车，然后还要坐船，然后到那个深山里面去。那后来看到那个 schedule， 我发现我只能在那待一天多一点的时间，睡两晚上，然后前一天的下午才到。可是我回来了以后呢，我发现我真的很感谢神，但我只在那里待了一天多呢。如果时间久一点，我可能就不行了。回来以后又开始感冒，哇，肾结石也跑出来，整个人感觉非常的不对劲。所以我就想到，因为我回来了以后，我才发现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傈僳族的地方，所以我就在网上查了很多傈僳族的这些的经文啊，这些的见证，这些传福音的东西。我就发现第一个进到傈僳族去传福音的这个人呢，他的中文名字叫傅能仁。这个人呢是在1908年来到中国，在1938年就过世了，所以他整个就活了52岁。所以他到傈僳族中间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我很感兴趣啊，因为这个人也是一个钢琴家呢，在英国也是一个钢琴家，20岁的时候就在伦敦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了呢。哎呀，我看他见证，我觉得哎呀，真是很有兴趣。有兴趣到一群，我说我应该好好的求主医治一下我的手哈，我应该好好练一套曲子，将来到昆明去开场音乐会。他在那，而且呢很奇妙的就是，他的每一次休假回到这个上海他们内地会的总部，他就几个小时的在那里 弹钢琴啊，几个小时在那里一直不停的在那里弹古典音乐，弹贝多芬的奏鸣曲啊，弹肖邦的这些所有的曲子，是非常喜欢这个古典音乐，而且在上海他开了好多场的音乐会，你知道吗？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当他1908年进到这个傈僳族的地方的去的时候呢，啊，他向汉人传福音，发现果效非常的非常的局限。后来呢，有一天呢，他就在昆明呢看到在腾冲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傈僳族的少数民族下来，所以他就邀请这些傈僳族的少数民族去他那个住的地方跟他们交谈。虽然语言完全不通，但是这个比手画脚呢也是明白了一些，就是这些人中间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一个宣教士。后来一年以后，他就有感动去到这些人中间，所以他就带了一个傈僳族的一个向导，然后呢进到了整个这个傈僳族里边，就开始传福音。刚开始传福音也是有很大的征战，因为传了福音了以后呢，第一家信主的这个郭家曾经向他借钱，然后呢说他们家要举办婚礼。这个赋能人呢就回房间去祷告，因为他从来没有借过别人钱，祷告以后呢感觉应该借，就借了以后呢，并且去参加他们家的婚礼。后来呢在一个亲戚的婚礼里面，他就传福音，这家人就归主了，就把他们家的神坛的所有东西都烧掉了。可是当他回到他住的地方以后呢，再回去的时候发现撒旦强烈的攻击这一家，就是这一家的二媳妇呢被他的丈夫责骂，然后吞鸦片就自杀了。然后他的二儿子呢突然就下落不明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孩子呢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啊，好像被鬼附了，在那闹，后来就不明不白死去了。所以这一家发现这么多的问题以后，他们就回去重新的拜偶像。那另外一家他传福音信主的也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赋能人在整个的6年的传教过程，他非常的灰心，几乎要到自杀的地步了。有一次他坐在这个悬崖上面哈，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思想，有一个声音就对他说，他说你这么多年来在这里传福音有什么果效吗？你还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你看他可以这个邪灵啊，撒旦对他的攻击到这种地步。然后这个赋能人回去以后呢，他已经准备写信给上海的总部，说他准备如果可以的话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那时候从英国寄来一本杂志叫做得胜者，然后他读了这篇文章了以后，就一直不停地读，一直不停地读。他讲到一个神的工人怎么样在神的工厂里边，然后靠十字架的能力来得胜。所以他就一直不停地祷告，一直不停地祷告，发现整个在他生命里边的那些沮丧，那些灰心，那些阴霾慢慢慢慢的消去了。然后他开始有信心，然后神赐给他一个信心，就是他必定能看到大量的傈僳族人归主。然后他就在这个信心里面来宣告说，必定有成百成百的傈僳族人归主。所以他第二次又进到里边去了以后呢，他就不再去碰前面这些已经灰心了，他进到更深的地方以后，发现那天他就在那里传讲，传讲完了以后呢，他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准备骑着驴就走了。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傈僳族的向导就跑来，他说老师老师，咱们不能走，昨天晚上有一家人决定要做基督徒，他们正在问怎么做基督徒，我们能不能够去帮助他。哇，这赋能说好啊，反正他也准备走了嘛，对，他已经非常好像还是很沮丧，然后就去帮助这一家。然后呢这一家的神坛全部被丢掉以后就火烧，然后这一家人就归主了。然后呢他要准备走，又有一家要归主了，就是在那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一共有129家傈僳族人归主。哇，非常奇妙。后来你就看见哈，已经不是一家一家的归主，后来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归主。到这个宣教士1947年、48年要离开整个傈僳族的时候，傈僳族已经有好几万的基督徒了。在1998年还是1999年，中国政府曾经作为一个统计，在东傈僳族，就是赋能人当年传教的那个傈僳族地区里边， 有80%是基督徒。然后呢，有一个西利素族，这个是后来加入利素族的，这一群人呢，大概有50%是基督徒。而且当负责人在那里传教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利素族的圣经绝对不可以免费送，必须要信徒花钱来买，而且所有的教堂绝对不是差会来出钱盖教堂，都是弟兄姐妹自己奉献，自己出材料，自己出人工把教堂盖起来。在这么多万的利素族的信徒里边，一共只有5对宣教士。后来有一对这个宣教士夫妇，他们每一年都办很多的圣经培训。第一届圣经培训，那个圣经培训的地点哈，是离公路的地方要走10几天的路程。就是这些利素族的人，如果他们沿着公路来，然后下了车了以后，还要走10几天的路程才能够到圣经培训的地方。而且圣经培训的时候常常是用雨季的时候，因为雨季的时候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农活。那么你猜第一届只有30个人来参加，第二届有多少人？从第二届以后一直到这些宣教士退出，每一届都有几千个人来参加圣经培训。所以就在这个圣经培训里边，整个利素族的这些服事的领袖被建造起来。所以当这些宣教士离开中国以后，整个利素族的教会是非常强大的。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利素族信主的比例大概是15%，可是经过这么多年，利素族信主的比例已经快到了80%。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宣教士在那里所做的这些奇妙的工作。那我一边看，我就一边非常的受感动。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就把这个翻译利素族圣经的这个叫做 Alan Cook， 这个是一个从美国去的一个宣教士。那这个人的中文名字叫做杨志敬。这个人呢，到了，这个是赋能人领他去到了利素族里边翻译。然后赋能人呢，就是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每一次利素族人来，他就问这个叫什么，那利素族人说了，然后他就用这个英文的这个发音哈，把那个发音记下来，然后呢就给他们发明了利素族的文字。然后面呢，他发明了利素族的文字，后来呢就用这个利素族的文字呢翻译了整个的新约的圣经。那这个新约圣经，黎素族的文字是赋能人发明的，但是整个新约圣经最后整个翻译成功是在这个杨志敬，就是 Alan Cook 这对夫妇的手上，整个新约圣经被翻译出来，1968年翻译出来。那这个 Alan Cook 呢，这个人是非常奇妙的，他在中国大陆待了30年的时间，一直在黎素族人的中间工作。哇，利素族人看到他们夫妇非常美好的见证，大批大批的归主。那这对夫妇哈，虽然是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但是你在他身上看不到那种非常狂热的东西。他们就是住在一个利素族的村庄里边，非常的安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利素族人很爱他们，就给他们建造了一个房子，中间呢有一个医疗室。那个他太太呢是一个懂一些医疗，所以很多黎素族人来看病，他太太就帮他们治病，然后接生。很多黎素族现在教会的领袖都是当年他这个杨志敬的太太哈接生的。然后很多呢都是在他的学校里边受教育的。他说呢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他说这个洋人哈，实在是把他一个美国的那一套哈，立刻就搬到中国。他说我们在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呢，他就教我们英文、数学，还有黎素文的圣经。他说谁能把圣经背下来，然后呢，这个杨志敬呢就给他们奖励，奖励是什么呢？就是糖果，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他说这个洋人的这些方法，你知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不用这套的，是吧？你到洋人的教会里面，你会发现都是这样的，小孩子只要一背就有奖励，你知道，都是用这套方法。然后呢，这些小孩子就是在那里接受教育，后来成为整个教会的领袖，有很多人还做利素县的这些县长啊，这些官员哈。所以这个杨志敬呢，后来在他的手里边把整个的利素的新约圣经翻出来。 他在中国大陆住了30年，后来他的太太也是在圣经培训回来的时候太累了，他的刀口发炎就过世了。因为他过世了，他先生也去到别的地方在那传教，所以没有办法照顾他，他几天以后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后来他们这个49年以后呢，杨志敬就带着一些黎素族人去到了缅甸，在缅甸又有几万的黎素族人信主，他在那里一直翻译，后来把整个新旧约全部翻译出来。他在缅甸又住了30年，所以呢，后来在很高龄、很高龄的时候回到美国。但是很奇妙的，在美国后来，他在那过世了。那网站还有很多文章写这件，所以看到这些见证以后呢，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啊！看到这些宣教士在这种环境里边，怎么能够服侍这么久？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我在那里待一天，这个回来了以后也在认罪悔改，因为我到的那个第一分钟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走，你知道，这个是我心里话，真是我心里话，当然是很不属灵哈，没有想到说一个从中国大陆出生的，然后只在美国住了20年，然后回到这种山区以后，我踏进脚的第一分钟我就在想，哎呀，我什么时候走？这我想到我本来他们安排我星期五的早上就走，我还本来有点不高兴，我想星期五中午走，但我到了那个地方我想，哎呀，真感谢主，星期五早上就要走了，我就在那度分如年啊。为什么现在有肾结石呢？就是我硬憋着不愿意去上厕所，后来把肾结石都给弄出来了，你知道，因为那地方太热了，常常喝水，然后呢，那个后来那个憋着就当做汗全挥发掉了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一方面我在思想为什么生命是这样的，一方面也在想这些宣教士怎么能够在这个中间一待60年。后来这个赋能人是怎么死的？他得了胃病，他得了很多的病，神都医治他。后来在1938年的时候，他得了这个脑膜炎。那天他脑子疼，然后他还在那里弹琴，然后还能够写信。第二天就非常的剧烈的脑膜炎，昏迷了2天以后就过世了。啊，当他过世的时候，哇，不知道多少的傈僳族人来给他送葬。当宣教士离开傈僳族的时候，傈僳族人已经是遍地都是教会了。然后我看到神保罗牧师的一个见证，也是讲到他经历他在傈僳族中间传福音。那神保罗牧师说他平常吃饭啊，吃得很快的，哗啦一下就吃，因为他年轻时候很饿。后来他奉献呢去传道，神感动他去傈僳族，他就到傈僳族中间传福音。他说傈僳族呢是从来不洗碗的，他们也用碗吃饭，但是他们吃完饭了以后就用舌头把碗舔干净，就放在旁边等着下一次再吃饭。所以当他那天在吃饭的时候呢，那个饭装上来，哦，他说他平常谢饭祷告非常快，你知道，很快就阿们，很快就吃完了，你知道，那天谢饭祷告特别长，哇，在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主兼顾他，因为什么？他就想到这个碗有多少人舔过，他就吃不下去，你知道。那是什么饭呢？那个就是玉米，不是煮的，那个是玉米蒸一下，它叫拌辣椒。他后来吃太多了以后，就得了很严重的胃病。所以他那天正在挣扎，在那祷告说，主啊，哎呀，一直征战，最后主给他力量，所以他阿闷完了以后就很快的把那碗饭吃完了，他说也没吐出来呢，感谢赞美主。那跟他在一起，等他谢饭祷告完了以后，跟他在一起那个美国宣教士已经吃完了，笑眯眯的看着他怎么祷告那么长。后来那个宣教士就得了很严重的腹泻，常常拉肚子。后来这位宣教士到了深山里边，在聚会的时候又严重的腹泻，但是他不愿意停止聚会，总会呢让他回到英国去，他不愿意，因为那时候他刚刚学会黎素话，刚刚可以开始教导圣经。后来有一天他们去短宣，然后回来以后，晚上回来了以后呢，他的太太也回来了，这个沈保罗牧师也回来了，就是这位弟兄没回来。后来他被4个傈僳族人抬回来了，已经骨瘦如柴， 面色蜡黄，因为他在那边一直不愿意停止聚会，一直聚会，完全体力透支，又加上腹泻，后来就倒在地上了。黎素人把他抬回来，后来那天他们为他祷告，那天午夜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就过世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心里边非常的有感触，我就想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太多的地方需要成长了，太多地方需要成长了。如果跟这些人比起来，那我们的生命实在是太幼小了。所以我就想到哈，圣经里边有几句话，我想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我来为大家读哈。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在新约圣经第三页。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边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在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当我们在压到这边哈，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在新约的第二十九页，我们从第十六节一直读到二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一节、十六节到二十节。十一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当我们在这里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里边隐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就是当马太福音主耶稣刚刚开始服侍，他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如得人如得鱼。显然一个人侍奉，或者一个人侍奉的心智，或者一个人侍奉的果效，或者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 foundation，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foundation 就是这句话，你要来，要跟从耶稣基督，他会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生命。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 foundation， 或者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foundation。教会没有办法兴旺，弟兄姐妹的生命没有办法改变，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成为非常冷漠的生命，或者我们的生命成为非常冬眠状态的一种生命，我是说属灵生命，不是说属肉体的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工作，我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叫人得人如得鱼的一个人，我们的教会也没有办法被属灵的火燃烧起来。你看摩西整个的人生，他不是不爱以色列人，他也不是不相信有神，但是他的人生就是在旷野里边走来走去， 在那里牧羊，在那里过他的家庭的生活，这都是非常好的。当我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到我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我想弟兄姐妹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每天牧羊，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工作。你也许不是在旷野里面牧羊，你也许就是在 UCLA 上班，对不对？对不对？大羊生小羊，然后喝羊奶，吃羊肉，穿羊皮，啃羊骨头，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过的生活。然后我们有一个妻子，有两个儿子，哎呀，这实在太像我了，对不对？摩西就是这样，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我想到我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大概就是这样生活。他的整个人生就是这样的。我相信我们中间的人生也是这样，没有意向，没有火，生命中没有目标，生命中没有真正的动力。所以摩西在他前80岁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但是当我们来读出埃及第三章的时候，他去到旷野里面放羊的时候，突然那个荆棘里边燃烧起火焰来。为什么神选择一个在荆棘上燃烧一个火焰？并不是前80年神在摩西的身上没有工作，是有工作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火焰在荆棘中燃烧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摩西看自己的人生就如同荆棘啊，是没有用处的。他在神的手中没有用处的。他虽然前40年在埃及的王宫里边学了一切的知识，一切的学问，一切的口才，但是他靠着他自己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拯救出甚至一个的以色列人。所以神差他到了旷野里边，他40年在那里牧羊。那个时候摩西怎么看待自己？摩西看待自己如同一团荆棘一样，是毫无用处的。但是那个火就是在荆棘里边燃烧起来，那个是一个天上的火。什么是天上的火？什么是地上的火？地上的火会把荆棘烧灭，天上的火虽然在那里燃烧，但是荆棘却不会烧灭。当你的人生有了天上的火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服事是大有果效的，你的人生是充满了影响力的，但是你的人生却不会烧毁。当我这次去这边，我就发现我身上的火不是天上的火。如果是天上的火，我不会变成这样的。跟我一起去的那个牧师，哇，睡得非常好，我每天晚上2点钟就醒了，他在那打呼，然后上面一个电扇，然后好多苍蝇，那个电扇就把苍蝇全部打死了，然后就落到我的床上。哎呦，幸好他带了一个那个小孩子这个擦屁股的那个wiper， 哦，每天就是那个擦脸擦手，你知道。你看见没有，天上的火，这些宣教士就可以在那里一待待60年，这是天上的火，否则的话很快就燃烧了。服事不能够靠自己的热心的，任何时候我们靠自己的热心，任何时候我们教会的领袖为了教会能够兴旺一些，企图推动肉体的热心，你会发现最后就是把弟兄姐妹 burn out， 教会会更加的冷漠。我们一定要学习从天上迎接那个火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圣经的原理。但是当摩西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整个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看摩西的服事，他也不是一个狂人，不是说他有了异象以后，哇，从此以后就变成一个狂人了。他是一个非常安息的人，非常顺从神的人。但是神在他生命里边开始给他异象，开始有燃烧的火焰，所以摩西后来的服事你可以看到大有果效。他顺从在神的旨意里边，他安息在神的能力里边，他顺从在神的引导里边，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一生神要他做什么。所以在1-10节出埃及记第三章1-10节，神给了他异象，神也给了他使命。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火是预备给那些愿意的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是有意向有托付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遇见神，没有得到那个天上的火，从来没有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那个属灵的托付，属灵的意向是什么。 所以在马太福音这个第四章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那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主耶稣说你要来，你要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弟兄姐妹好，也许我这句话说的比较重一些，我相信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今天不太想讲这个宣教呢？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光景是停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从第四章开始到了第五章生命的改变，第六章生命的改变，第七章生命的改变，第八章第九章开始神迹，第十章以后才开始慢慢谈一些宣教，到了第二十八章主耶稣在那里有一个新的一个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有一个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有一个去，这个就是整个基督徒或者教会所有的 foundation， 基督徒灵命，基督徒生命，教会的燃烧，教会的热心，生命的改变，都在乎于你要来，要跟从耶稣基督，你要主耶稣要让我们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一个人。等我们的生命成长，等我们的热心被天上的火燃烧起来，当我们的生命改变，当我们被装备好，然后到了二十八章，那时候主跟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一个来和一个去是教会真正生命有没有成熟的一个标记。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就联想到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这个来代表什么？主耶稣说来代表什么？还是我们就是在做一些事情而已，我们就是在聚会而已？我前一段时间接到一封代祷信，这种代祷信就是讲到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在中国大陆在那传福音，哇，他们团契拓殖的非常快，但是有一次呢，他在一个团契里边在那唱诗，他说整个的聚会哈就是干巴巴的，唱诗的时候大家就是在那唱而已，真的就成为唱诗，就是唱一些歌而已。他说分享的时候也是干巴巴的，然后呢就完了以后呢finish 的时候他就在那哭起来了，然后在那哭，他说为什么我哭呢？他说如果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聚会没有这位复活的主同在，哇，那实在是 terrible。 他说当主的火在那里的时候，当复活的主在那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唱诗变得多么美妙，那个成为敬拜。当我们的生命里边与这位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地上就变为天堂。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属灵的那种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就是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在家里边你从来没有来，你从来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前段时间我为大家写了四十天的这个禁食祷告的手册，在我写的时候我相信是有圣灵感动的，因为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你知道吗？因为很多弟兄姐妹提供这个题目，我就坐在那里，哇，手在那里不停地打，非常快，我就感觉到那个话好像活水的江河涌流出来。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从来没有来到主的面前，那个东西对你来说好像一个面纱罩在那边，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属灵的丰盛、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粮食、属灵的活水泉源。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这是基督徒生命的根基，这是教会的根基。如果我们不来到主的面前， 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来，第二件事情才学会跟从主。 你来到主的面前，这是何等重要的。这个就像摩西在旷野，他在旷野做什么？就是牧羊。你说他相不相信有神？他相信有神。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头脑里面相不相信有神？我们相信有神，我们跟摩西完全一样。但是当摩西来到神的山，在那里看到荆棘中的火焰，他第一次明白这一位神是复活的神，这一位神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神是在生命里面有目标、有托付、有计划要使用他的神，这一位神是烈火的神。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才知道他爱我们，我们才知道他是复活的主。你必须要与主相遇。所以在那个灵修手册里面，我写了很多与主相遇。圣经里面每一个与主相遇的人生命都被改变，包括保罗。保罗是一个在神学上完全反对基督教的人，他从来在理性上没有明白过，但是复活的主在大马色的路上，在那里击倒他，在那里遇见他，他的理性都失去作用，他与主相遇了。后来他的理性才慢慢的在神的话语被改变。你可以看到与主相遇保罗的生命是怎样改变的，彼得的生命是怎样改变的，约翰的生命是怎样改变的，这些门徒的生命是怎样改变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来这一件事情里边遇见那位复活的主改变了。这件事情是教会的根基，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根基。要来，天天来，常常来。弟兄姐妹，我有时候真的想，我这一年我就不能再讲别的信息，我就要来讲这个来的信息，与主相遇。弟兄姐妹好，不在乎你讲多少别的东西，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来到主的面前，真正的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真正如同摩西在旷野、在西乃山、在何烈山，在那里与复活的这位神在那里烈火中看到那个荣耀，真正的遇见了他，这一团火进到他生命里边来。弟兄姐妹，我这一生的任务也差不多完成了，因为你们如同火一样被燃烧起来，是没有人能够熄灭的，是没有环境能够熄灭的，是撒旦不能够吞灭的。这就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必须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教会的根基。如果这我们没有遇见主，教会的根基就不是耶稣基督，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原理。为什么我们星期天在这里，哇，我在这里跳一跳，在这里鼓一鼓，大家有点气了，到星期一就泄气了，好像那个气球吹起来风一扎呜又没了。很多的时候我看星期天大家好像哎，还挺喜乐，感谢赞美主，到了星期二怎么一个人又愁眉苦脸起来了。真的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火是外在的，你从来没有真正遇见主，这个火进到你生命里边。主耶稣说，你喝我所赐的水，就在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没有办法阻止的。这个活水的江河一直在里面涌流，直涌到永生。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来和这个去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根基。弟兄姐妹，你真的有来吗？你有遇见主吗？当你遇见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眼泪就会出来，你就会被圣灵充满，你会不止息的在那里祷告。圣经里边有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形容读经？读经就是吃属灵的食物，喝属灵的水。祷告什么？祷告就是属灵生命的呼吸。什么叫做聚会？聚会就是真正属灵生命的睡眠。我不是说我现在讲道时大家都要睡啊，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滋养，是属灵生命的一个休息，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安息。侍奉是什么？侍奉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你看，当你吃的非常丰盛，非常均衡，非常的有营养，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健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慢慢慢慢的成长。当你有呼吸，然后又有充足的睡眠，很好的睡眠，然后又有很好的锻炼身体，你会发现你的 physical body 是非常强壮的。属灵的生命也是同样，当我们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渴慕神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神的话在你里边一直不断的进来，一直不断的滋养你，一直不断的喂养你属灵生命，你属灵生命就起来了，你就开始祷告，这就是属灵的呼吸。你开始聚会，你看渴慕聚会，因为在聚会里边你会发现非常的喜乐，因为每一个人都遇见主，每一个人都来遇见主，在这个时候主的同在就更加的丰盛，你会发现那个聚会就非常的美好。一个有主的聚会和没主的聚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我们感受过就非常不同，那个有主的聚会啊，你会发现哎呀里边啊就好像被膏油膏抹一样，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喜乐。你本来可能很沮丧，很灰心，很黑暗，很疲惫，你进到这边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整个的生命被调旺，你的信心被调旺，你的喜乐加增，你属灵的生命开始丰盛起来，你会渴慕属灵的东西，罪恶在你身上就没有权柄，没有捆绑。这个就是有主同在的聚会。但是没有主同在的聚会，你可能本来很有信心，跑到这儿来以后啊，越聚会越没有信心。有人是不是越睡越累，有没有这种越睡觉越累的？我们以前音乐学院就有一个人睡觉，睡起来了以后然后在那洗脸，我说你们，我说你终于睡好了，他说是的，我要休息休息再睡。他睡了24小时，他要起来休息休息，洗把脸，喝口水，他要再睡，他说睡觉是很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有渴慕主的同在，这位主是复活的主，是无所不在的，你每一天来到他的面前，就领受他复活的生命，领受他复活的生命，领受他丰盛的生命。这个来是非常重要的，等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成熟长大丰盛，教会充满了意象，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爱心，充满了圣洁，我们再去。所以现在谈去狮子真的是太早了一点，我们最多就是在附近走一走，先要来。弟兄姐妹，你来你才会尝到主的甘甜。所以在旧约里讲，他说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啊，那个是多么美善的，就知道主是美善的。你要来你才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不是说来教会而已，你是要来到这位复活的主面前。你平常在家里读经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在那里，当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这位主就会充满你的心，你冰冷的心就会暖起来，主会引导你生命里边怎么样来活，怎么样来做，怎么样来带领你的脚步。这个来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相信我母亲的见证非常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她前10年，你说她相不相信有神？她真的相信有神。她是在理性上认同了基督教的理念，但是她生命上从来没有与复活的主相遇，她从来没有来，都得我拽她来呢。但是她回去以后真的与主相遇了，整个的生命。前2天打电话来说，我在北京找不到家庭教会，你要帮我介绍家庭教会。我在心里想，我说你不能够不去教会吗？他说不行啊，对不对？生命被燃烧起来，你会发现现在无人能够拦阻他，他要带领千千万万的人爱主，他的火要燃烧起来，要烧你，要烧他，每个人都要烧起来。我想梁峰姐妹也是同样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边，他现在整个的人啊，就真的是变成一个天上人。弟兄姐妹，天上的火何等重要，我们要来，我们要来真正的与他相遇。这个火会燃烧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它不会熄灭的，这是天上的火，它也不会烧毁我们。我们成为有意向、有托付、有动力， 生命中被神的火燃烧起来的一群人。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哈，一道江河哈。我们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退休会里边真正的能够遇见你，主啊，就是这个简单的事情，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遇见你，主啊，我们不需要听多么高深的道理，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实际的能够遇见你，主啊，谢谢你。好嘞，我们唱副歌哈，我来唱一遍。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啊唱啊，唱到令你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我们一起来唱。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主生命。我灵歌唱，唱啊唱啊，唱到灵里都欢喜。主生灵现在来掌权运行，再来唱。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啊唱啊，唱到灵里都欢喜。属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我们请姐妹唱。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永生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啊唱啊，唱到灵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我们请弟兄来唱，姐妹祷告。一道江河流啊流啊，流到丰盛的生命，颂赞奇妙荣耀的生命。我灵歌唱，唱啊唱啊，唱到灵里都欢喜。主圣灵现在来掌权运行，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能够与你相遇。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面对面的能够看到你荆棘中的火焰。主啊，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从这一次退休会以后，能够从这一次我们的聚会以后，主啊，在属灵的退休会里边能够燃烧我们。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有动力、有意向、有火的，真正建造在你根基上的一个你的儿女。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来，让我们面对面的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的聚会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是有你的同在的，主啊，谢谢你，奉主的。